今天我们分享一本让人能够变得更好的书，叫做《爱有八种习惯》。柏拉图说，哲学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更好的人呢？孔夫子有他的定义啊，佛陀有他的定义，但是在我们现实操作层面来讲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更加跟我们接近的定义。那这本书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更加接近的定义。只要你能够养成这八种习惯，你就是一个有爱的人，你就是一个所谓的更好的人。我简单的对照了一下，发现佛陀、孔子、特蕾莎修女哈，这些人应该都是具备这八种习惯的人。而且当你了解了这八个习惯以后，你才会找到一个方向，知道自己该在哪些层面上有一些更进一步的修炼和进步。第一个习惯呢，是慷慨的习惯。这个慷慨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慷慨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敞开心扉，以便我们来进行给予和接受。这里边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触哈，我有两个曾经体现过慷慨的案例和一个缺乏慷慨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个体现过慷慨的案例呢，不是说我慷慨了之后对对方有多好，而是反过来你会发现说，我的这个慷慨的行为对于我的人生持续的都有治愈的效果，它一直都让我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可能对方都已经忘了这件事了，但是我自己会觉得不断的受益，因此让我感觉到慷慨对自己是一件最好的事情。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有一天我去医院看望一个病人，在北京304医院哈，军队医院，然后大家都在等电梯，结果电梯门打开了以后，发现里边躺着一个重度烧伤的患者，你们知道吗？就是烧得面目全非，然后手指啊面部全部扭曲的那么一个人，就是皮整个烧掉了这么一个人，他一个人躺在担架上，然后没人，整个电梯里没有人，这个人很无助，身上裹着一个毯子，然后就一个人躺在那个电梯里边。结果这个电梯门打开了以后，所有的人都惊呼了一声，就是每个人都吓了一跳，然后没有一个人进电梯，全都往后退了一步。那个人也不说话，他就很无助的这样看着周围的人。然后这时候我当时做了一个选择，因为我内心确实也挺害怕的，那一刻挺震撼的，很少见到这样的场景。但是我选择了很淡定的走了进去。然后走进去以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要到几楼去？他说话很正常，他说我要到12楼。我说那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他说护士把我推进来，他在门口说话，门就关上了，然后我就在电梯里边上下。然后我说那好，我帮你摁到12。然后给他摁到12以后呢，我大概是去更高的楼层，然后摁了一下。后来等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我说我帮你推出去吧。他说不用不用。然后这时候那个护士进来就把他拉走了。然后临走之后他跟我说谢谢。后来这件事情我回来跟我的爱人讲了这个遭遇哈，那天我把这个事写到了微信当中，然后我爱人说你这个行为做得非常好，说这个是很慈悲的做法哈。然后后来我在想说这个事对在哪儿呢，这个可能就是一种我们说慷慨，就是你在向这个人表达出了自己的接纳，表达出了自己并没有慌张，因为他每天受到歧视的眼神或者惊叹的眼神伤害已经够多的了哈。但这件事收获最大的人不是他，而是我。我每当我想起这个画面，我会觉得内心特别的温暖。所以慷慨是会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幸福的东西。第二件事我觉得自己做的对的呢，是有一天我在京郊的一个国道上开车，然后看到一个小狗过马路，是一个小奶狗，就特别小，就巴掌大的一个小奶狗过马路。这种狗一般在马路上是活不了几天的，然后它连谋生的能力都没有，特别小，他连爬那个台阶都爬不上去，费了好大劲才爬过那个台阶。然后我的车已经开过去了很久，我的内心觉得放不下，我觉得这个狗一定活不下去的，因为它不断不光会饿死，可能会被车压死哈。然后我就掉头跑了很久，掉头回去以后到路边停下来，它藏在那个树丛当中，然后一个人在那呜呜这样哭，它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后来我就倒了点水去引诱它过来，因为他过来，然后他喝了水以后，我就把他抓着 抓上车带回家。我们家是不养狗的，因为家里边就怕麻烦，没有人照顾哈，不养狗。但是我们就把它养在了家里边，养了几天，它慢慢的开始恢复自信，开始跟我们玩，还挺开心的。然后后来我们找了一个有更好的养狗条件的家庭，就把这个狗送到他们家。然后那个狗在那个家据说现在很威风，它是那个家里边最重要的一只狗哈，过上了狗的幸福生活。这个事儿让我觉得也很温暖。那个狗它会不会感激不知道哈，那没关系，重要的是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儿，你做了一件慷慨的事儿，你可以想办法做一点点好事儿，就给对方带来很大的福利，对吗？这种慷慨的表达之后你是不会后悔的，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那么同样也有一个不慷慨的案例，就是有一天我在家里边陪嘟嘟写作业，嘟嘟让我给他听写，然后他一边听写呢，我就给他念。我手里在看一本书，所以我就打开我的书自己看，然后他写完一个字我就再念一个字，然后再接着看书，然后他说写完了，然后再念下一个字啊。作为一个大人来讲，你觉得正常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举动，对吗？在我们看来是个很正常的举动。结果过了一会儿，嘟嘟突然哭了。嘟嘟说，爸爸，我觉得你还是不要给我念了吧。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想给我念。就是嘟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我根本就不想给他念，我是在分了我的一点点时间出来扭头给他念一下，然后就回来看书了。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表现的真的一点都不慷慨，我压根连这么一点点陪孩子听写的时间我都不愿意给他。所以在我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哈，我认真的给嘟嘟做了一个道歉，我告诉他说那一次那个做法我是不对的，然后以后听写的话爸爸一定会专注。然后嘟嘟特别的高兴，因为这就是父子之间的这种连接嘛，对吧？所以这三个事儿哈，两个我表现慷慨的和一个我表现不慷慨的事儿呢，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让我在读到这本书它打动我最重要的第一条就是慷慨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养成慷慨的习惯。你比如说一个人在你的车窗上插一个这个小广告，对吧？插一个名片，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好烦哈。如果你能够不表达的那么烦，是不是就是一种慷慨？如果一个人打电话给你说，先生，有这个新开发的写字楼，考虑不考虑？有这个银行贷款需要吗？哈，在那一刻，我们有人会说，以后不要再打给我了，你再骚扰我，或者滚蛋，然后把电话挂掉。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打电话的人，他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啊，虽然他们麻木了，天天在做这样的这种练习，但是能不能我们稍微表达的慷慨一点，说一句谢谢，我真的不需要啊。就是当我们能够稍微的替他人着想一点的时候，那个慷慨的行为就出现了。在日本的时候我有个特别深的感触啊，日本有一个地方叫新宿，是特别热闹的一个地儿，然后新宿的那个路边停了很多的出租车。我们作为普通的游客，我们就认为很自然的，你就上出租车不就行了吗？结果我们的导游告诉我说，咱们最好不要上这个出租车。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出租车是在这儿排队很长时间的出租车，他们都是要等着接一个东京郊区的活回去的，这样的话这一单跑回去才值得他在这里等了三四个小时等到这一辆车。日本的出租车是不会拒载的，所以你如果上去的话，无论你去哪儿他都会走啊。但是如果你只走很近的路程，你一上去拉到了，那么这个人这一天就白排了。所以在整个日本社会竟然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没有人会随便的打那样的车，一定是他知道自己的路程足够远，他才会去拉那个排队的出租车的车门。我当时听完这个以后我特别的感动，我说这就是替他人着想啊，这就是慷慨啊，对吗？这是一个成熟社会所有的标志。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表达出这个慷慨的感受呢？就是慷慨不意味着捐钱就是慷慨。你比如说有一个富翁，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富翁特别有意思，这个人喜欢把自己的钱换成一美元一美元一张的，然后这个每天拿着厚厚的一沓一美元的钱走到这个中央公园里边去，中央公园里面很多流浪者，他见到一个流浪者是给他一美元，见那个流浪者给一美元，每个人就给一美元，因为对一个富翁来讲这个钱并不多，一天这样一百美元这么扔出去给一美元。然后后来这个牧师就跟他聊天的时候，这个人就很自得哈，他跟牧师讲，他说我其实特别慷慨啊，我特别喜欢给人们钱， 当我看到那些穷人们脸上绽放的那个光彩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这个牧师就认为这不是慷慨的定义，就是当我们在对待别人慷慨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其实并不是获得那个回报，并不是说我刻意的把它分成一块一块的去找到更多的这种感觉，那个感觉是索取，那个感觉不是付出。所以当我们真的慷慨的去付出的时候，我们是关爱对方的，我们是希望把自己的这份爱能够给予到别人。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叫做 beloved， 就是西方人认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beloved， 我们是被爱的人，我们是被大自然被这个宇宙所爱着的人，宇宙是慈悲的。就像孔夫子讲说道不远人，对吗？道这个东西就是中国的宇宙，这个东西它并不离人很远，我们中国人也一样是 beloved， 我们也是被爱的人。既然你能够发现自己是一个被爱的人，那么你就有能量把这个爱给到别人。所以这时候你需要养成慷慨的习惯。养成慷慨的习惯有哪些具体的方法呢？第一个就是首先要打破恐惧。你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会变得不慷慨吗？就是我们觉得自身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凭什么这样，对吗？你这样伤害了我。当我们总觉得自己吃亏了的时候，这种恐惧感会使得我们过早的做出自我保护，从而形成不慷慨的举动。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恐惧稍微放下，我们知道自己发自内心的是 beloved， 我们的内心当中是有爱的，有人爱着我们，这个宇宙在爱着我们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做到慷慨哈。那么具体的方法呢有这么几个哈。第一个方法是慷慨的方法哈， OK， 第一个方法是我们可以在家里边列出我们值得感恩的五件事，这个每周列一次，每周你可以闲下来就拿个笔列出来我值得感恩的五件事。当你能够把值得感恩的五件事列出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自己内心充满了爱，你有很多事需要去做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经常的写下你所拥有的东西，你试着写一下，因为我试过，你会发现说你拥有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我拥有一辆车，拥有一个房子，拥有多少件衣服哈，拥有家人，拥有健康，拥有一个小狗，拥有阳光，拥有空气。你越写越多，你会发现你家里所拥有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过你所需要的东西， OK， 所以这时候你会变得更加的慷慨。然后在脑海当中可以去设想一个你所害怕的人际关系，或者你讨厌的人际关系，你一想到这个人际关系你就会觉得不舒服， OK， 把这个人调动出来，调动出来之后想想看说我能不能对他慷慨一点，我能不能想办法给他一些爱，给他一些慷慨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所以大家可以此刻就在脑海当中想一想哈，有没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是让你特别紧张的，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是你所不喜欢的，然后给他慷慨一点啊。然后第三个方法呢，是每一次参加各种聚会的时候，在结束的时候跟每一个人表达感激。我们很多人结束的时候走啦，再见啊，这个一路平安啊，就完了。可不可以表达一下感激，多说几句话，说今天你能来我真的很高兴啊，你今天的出席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暖啊，要像我们做读书会那么多人一块来参加，我每次心中都会觉得特别的感谢大家，所以我会跟大家讲说谢谢大家周末不在家里边看电视跑来听我们讲书，对吗？你要对每一个来参加聚会的人表达感激，这也是慷慨的练习哈。还有一个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号召大家捐赠 10% 的收入，这个比收税还高哈。他说你捐赠 10% 的收入呢，你会感受到生活更加的美好。但是有很多人说我就没钱呢，我本身就是需要捐赠的人，你还让我捐赠 10%， 那么受不了吗？那他说穷人未必就不能够捐赠。穷人你首先要考虑说我有没有哪些钱是可以不花的。我们有时候你比如说双十一的时候，上次我有一个朋友双十一说我前年买的洗衣粉到现在还堆在那儿没用完呢，就是因为双十一的时候大家疯狂的抢购，所以买了很多不需要的东西。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个叫武训的人，各位可能听说过哈。武训这个人是一个乞丐，然后他一边要饭一边捐资助学，后来他就武训办学嘛，所以武训他作为一个乞丐，他通过要饭的方法他竟然办了很多所学校。所以一个就算没什么钱的人也一样可以对别人表现出 慷慨，就算没有财布施，也可以有法布施，也可以有无畏布施，也可以有身布施，对吗？这是佛教里的概念哈。你可以帮人干活，你可以给人讲法，你可以表达出这种勇敢，这都是布施的方式哈。未必财布施就是唯一的哈。然后最后就是对别人向你表达出的善意表达谢谢，感谢每一个人，这是慷慨的最基本的做法。所以我刚刚说的这几个方法哈，写出你所感恩的事儿，然后想象一个你不喜欢的人际关系，然后去爱他，感谢他，然后对参加聚会的人表达感激哈，然后捐赠，还有向所有人说谢谢，这都是我们养成慷慨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步骤。我现在就在练这个，非常好哈。然后第二个习惯叫做静默的习惯。前两天我们听了加州健康研究院的一位教授在网上给我们直播的正念的讲座，我们对正念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哈。正念就是对当下这一刻不加评判的有专注力的觉知，就是你此刻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就是正念。他做了一个练习，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敲了一个小钟，就用一个钟当敲了一下，然后他让你举起一个手，听着那个钟的声音，一直听到那个钟的声音彻底没有了，你就把手放下来啊。哎，你们可以试着把手举起来试一下啊，像我这样试一下，然后当。把手放下来，什么感觉？各位，那一个钟声就能够把你引入正念。这就是为什么寺庙里边会有很多可以敲的东西哈，因为那个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声音之上的时候，你对当下这一刻才是一个有注意力的觉知的状况，这是一种非常温暖的觉知，就是正念。所以在这本书里边的作者讲的是静默的习惯，就是你每天如果能够拿出十几分钟或者二十分钟时间来保持静默，在这一刻突然安静下来，你会发现你整个的身体像一杯非常浑浊的水放在那儿不动，过了一会儿它就逐渐的变得清澈。 OK， 这就是静默的力量。静默在这八个习惯当中最为重要，为什么呢？你会发现每一个习惯的实现都需要静默的帮助。如果你不能够静默下来的话，你可能就无法表达慷慨，因为你内心当中是被恐惧纠缠的，你总觉得自己我还有那么多事没解决呢，我怎么对他好，对吗？当你静默下来的时候，你发现你还能够呼吸，对吗？正念在这儿，这一刻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然后我在听完加州研究院那个老师讲课之后，当天我就采访了一位心理咨询师。这个心理咨询师特逗，他不善言辞，长得也挺木讷的样子哈，特逗。我说这个一个人如果焦虑，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说保持正念。我说那如果一个人抑郁有什么办法呢？他说保持正念。我说那如果一个人他睡不着觉哈，他的这个失眠怎么办？他说保持正念。我说你是不是就会这一招啊？他说我就会这一招，我别的都不会，就这一招就管用了。我说那好，那你教我们大家怎么保持正念。他说很简单，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胸口，你们也可以试一下，把注意力集中在胸口哈，然后眯上眼睛，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胸口，体会到它的起伏，体会到它的呼吸，然后所有焦虑的情绪、痛苦的情绪、愤怒的情绪，想象它像一朵云在你头上盘绕，你头上有很多乌云，就是那些情绪，然后你的注意力不在云上，只在你的呼吸上，只在胸口，过一会儿那些云就会散了。 OK， 我回家试了一下，真管用。所以正念的奇迹那本书为什么那么多人欢喜呢？觉得能够帮到很多人，你从洗碗吃橘子就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对吗？这就是静默的习惯。当我们每天心情复杂的时候，能够拿出一点时间来保持静默，养成一个每天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的静默的习惯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智慧就在不断的开启，因为你能够冷静、客观、平和，并且不带恐惧的去对待你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大量的事情都是由于恐惧所引起来的，就是我们总是担心一些事实上都没有发生过的事儿，这叫妄念，对吧？所以你发现东西方讲的是一样的，佛教所讲的妄念和西方所讲的恐惧是一回事儿。当你能够静默下来，这一切就变得简单了很多。那么静默有一些理论的前提哈，就是你可以试试看哈，就是回忆一下自己的人生。第一种描述的方法 你用受害者的方式来描述，你说我特惨，我小时候就特别可怜，我爸妈对我都不好，我们老师对我也不好，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天赋的孩子，然后我怎么怎么样哈。当你用受害者的方式来描述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感觉？ OK， 第二种方式叫做英雄者的方式，你用一个英雄的角度来描述自己，说虽然我爸妈对我都不好，但是我特别的棒，我怎么样一步步做到今天的，对吧？要不是我当时那么坚持，就不至于这公司现在会这么好，对吧？每次都是靠我来力挽狂澜。OK， 当你用英雄的方式来回顾自己的人生 ，OK， 这两种哈，你会发现，无论你是用受害者的方式，还是英雄者的方式，它背后的驱动力都是恐惧，你发现了吗？就它都会让你觉得焦虑，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你难以进入静默。而进入静默的最好的方法是第三种心态，你用一个学习者的方式来回顾自己的人生。在童年那段生活当中我学会了什么？在高中那段生活我学会了什么？在大学的生活我学会了什么？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在不断的发现和学习到了什么？ OK， 这时候你发现恐惧就在减少，而静默的感觉在上升。所以我们要学会通过这个学习者的角度来回顾自己所经历的人生。同样，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要调动出自己体内的学习者来面对这件事儿，而不是用英雄的角度去打败他，也不是用受害者的角度去逃避他，而学习者的角度才是解决他。 OK， 那么修习静默的具体步骤，第一个就是反复的练习，没别的，每天静坐，从孔子到宋明理学家都是这么做的啊，正襟危坐就好了。第二个就是回想一个宁静的场景，你的人生当中一定会有着某一个宁静的场景吧，在树底下坐着没事干，对吧？然后听着松果吧嗒掉在了旁边啊，这就是宁静的感觉。然后回忆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就会给你带来宁静哈。还有就是每天坚持十分钟，当什么情况下你就能够进入静默了呢？当你能够笑对自己过去所受的伤害的时候，你就进入了静默的状态了。或者当你能够轻松的原谅别人的时候，你就进入了静默的状态。 OK， 试试看哈，每天拿出十分钟来，力求做到能够笑对过往的人生，能够去原谅他人。 OK， 这是第二种习惯，叫静默的习惯。在今后你会发现我讲的每一种习惯都跟静默有关哈。然后第三个习惯叫做求真的习惯。什么叫求真呢？就是你可以不说话，但是你要尽量不说假话，对吗？这个我们必须得追求真理，尽管有时候真理并不听我们的话，反过来真理反倒会打破我们的计划，真理会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但是它是真理，所以我们需要追求真理。这个孔夫子讲叫朝闻道夕死可也，他所追求的所谓道就是真理。王阳明所讲的真知，说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都有一个良知在，对吗？所以你只需要凭着良知去做事，这就是真理。这个和西方人所讲的追求真理是一回事儿，但是真理这个东西有一个矛盾，就是你认为那是你的真理，我认为这是我的真理。当你的真理和我的真理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OK， 还有就是你的真理会不会伤害到别人呢？这都是关于真理的一些反复的这些问题哈。在这里边我会觉得说，真理就是真理，就好像道一样。这个孔夫子经常讲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卷而怀之可也。就是当这个邦是有真理的时候，这个国家哈是真理在主宰的时候，是有道的时候，你可以出来工作。当这个国家混乱的时候呢，你虽然没法改变这个国家，但是你最起码可以做到卷而怀之，就是可以不要参与，对吧？然后邦有道则仕，是好的。然后邦无道则仕耻也。当无道的时候你还出来当官，这就是羞耻的事儿。所以孔夫子也是非常追求这个求真的这个原则的。那么求真的时候有哪些具体的方法呢？我们说第一个就是静默。静默能够让你真的去坦然面对自己内心的良知。你可以问问自己，我所认为的这个真理真的是真理吗？我这个真理有没有伤害到别人？我这个真理是不是自私的角度出发的？OK， 我这个真理是不是出于恐惧而编造出来的真理？只有在静默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自己内心当中对这个真理的拷问哈。然后接下来你要自问哈，真正的真理是什么呢？你所信奉的这个真理是不是让你排斥他人？是不是让你排斥不同 信仰的人。OK， 如果他让你排斥，那么这个东西就不是真正的真理。OK， 这个孔夫子讲和而不同，对吧？君子和而不同。什么叫和而不同？就是我们可以不一样，但是我们尊重这些不一样，我们可以和谐相处，这就是真的。这个第二个你要问说，我这个真理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冲突吗？有没有让我变得更加的痛苦？ OK， 然后真理也会有恐惧，就是有时候坚持真理的人也会面临内心当中的恐惧。所以真正的勇敢不是什么都敢做，各位听过这句名言吗？真正的勇敢不是什么事都不害怕，而是就算害怕也要去做，这才叫真正的勇敢。所以坚持真理的人未必会不恐惧，但是他只要是秉持着真理的，他就会努力的去做它。 OK， 这就是儒家经常讲的那一句非常有力的话，叫行所当行。有的事儿看起来真的很难，很难以做到，或者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我该做，我就一定要去做它。 OK， 这是孟子的大丈夫精神哈。所以我们说这是修炼这个真理的一些具体的办法。第一步是静默，第二步是拷问，问问自己所做这个事是不是排斥别人，给别人带来伤害，是不是给自己带来内心的冲突啊。最后你只要遵从自己的真理去做事，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了，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事其实都是能够找到一条合理的解决途径的哈。所以第三个叫求真，第四个习惯叫坦诚。有很多话我们憋在心里边不说啊，所以就很难做到坦诚。在这里边我推荐大家看另外一本书，就是我们所讲的关键对话哈。关键对话里边经常讲说，要做到100%的坦诚，同时100%的尊重。好多人听到这个的时候说好难呐、啊，这我只要一坦诚就容易伤害人啊。很多人真的是说我是一个很直的人，然后就去伤害别人，这时候直只是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借口而已。孔夫子讲的直是什么呢？有人问孔夫子说，这个一个人如果别人对他不好，对吗？我能不能继续对他好？这个叫做以德报怨哈。孔夫子学生问他说，以德报怨何如？以德报怨这个事儿怎么样？孔夫子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如果你以德报怨的话，那么何以报德呢？别人对你好你怎么办呢？所以孔夫子的原则叫做以德报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就是当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最起码可以讲出来，这是一个坦率的习惯哈。所以要做到100%的坦诚，还要100%的尊重。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需要在自己的内心当中从恐惧变成爱。如果你对对方不是恐惧的感觉，而是爱的感觉的话，就算你坦诚地讲出来也不是一种伤害，反而是双方沟通的开始。我们带着爱的角度来解决问题。所以关键对话的核心也是要把自己的情绪过滤掉，对吗？要跟对方来建立共同的目标和责任，这时候就更容易实现一个关键对话的结果。因此我们说这个坦诚是可以做到的。在这里边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有时候真实这个东西是复杂的，就是你所认为的真实可能未必是真实的。所以当你坦诚的去跟对方沟通事实的时候，你也要做好听对方坦诚的讲解的这个准备，因为有可能对方所掌握的事实对你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对吗？所以如果你的内心是恐惧的，你会不愿意接受对方的解释，你会不愿意听对方讲，而你的内心是有爱的，你的内心是希望对方也跟你一样好的，那么这时候对方说出来的东西你也是可以接受的，对吗？这才能够找到双方所看到的事实，而不是你一个人所看到的事实。那么在练习事实的时候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哈。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想想有哪些人际关系让你想起来就觉得紧张，赶紧想一下哈，你一定会有很多人际关系一想起来就紧张的哈。这里边有没有哪些是因为你不够坦诚而让他一直这么保持下去的，对吗？想想看能不能用坦诚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跟他进行一场关键对话，然后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讲出你此刻内心的感受，然后希望对方能够改变，对吗？然后你自己也愿意配合，也愿意倾听，也愿意改变。这就是在这个地方参考关键对话，大家可以去把关键对话那本书拿出来再好好的听一听哈。这是第一个方法，就是修复一个 你觉得很糟糕的人际关系，然后要做到坦诚之前先静默，不要在自己心浮气躁的去跟对方谈话。古人讲叫做急怒时莫与人书，急喜时莫与人物，特别生气的时候别给人写信，那时候写信骂人常常是令你后悔的话。像我们也是一样，特别怒的时候不要在群里边发言，特别怒的时候不要写微信来骂人，对吧？所以急怒时莫与人书，等你静默了，等你真正的把这些情绪都消化掉了以后，你的身体宁静下来了，再去表达坦诚，这时候对对方的伤害就会小很多，对你的伤害也会小很多哈。然后要反省自己的动机，就是我所做的坦诚的这个行为，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为了出一口气呢，还是为了把这个事解决得更好？往往你会发现，当我们一反思动机的时候，很多话就可以不说了。 OK， 但是当你反思过了动机之后，你觉得我的动机是纯良的，我的动机真的是为了大家好，而不是为了自我保护或者宣泄情绪的话，那么这时候就容易进入坦诚的沟通状态啊。然后第三个，还有一个第四个办法，就是你要在跟对方坦诚的沟通之前，先在纸上列出对方的一些优点，这个有助于你修复对对方的想象啊。把对方的优点一个一个的列出来，列完这个优点之后，你的心情就已经好很多了，然后你再跟对方进行坦诚的沟通啊。坦诚未必一定会给你带来成功，但是它特别值得我们努力。 OK，所以这是第四个习惯，叫坦诚的习惯。第五个特别轻松，叫游戏的习惯。一个人在人生当中一定要能够学会游戏。你比如说孩子就比我们善于游戏。这个有一天小孩子会讲说，哎呀妈妈，我觉得今天一定是个好日子。妈妈说为什么？说你看今天的树叶多好看。这两个之间有联系吗？今天的树叶很好看，为什么今天这一定要是个好日子呢？ OK，大人就会较这个真儿，对吧？你就没意思了。小孩说树叶很好看，所以今天心情很好，这挺好的，这就是游戏的习惯。 OK， 有一个心理学的研究是说，当一个人有一点小迷信的时候，他得抑郁症的比例就会小很多，而一个绝对理性的人就特别容易得抑郁症。我有几个得抑郁症的朋友都是特别理性的。你比如说大家彩票一大堆的彩票哈，你们有没有人会发现说，我来刮我来刮，他要求自己刮，对吗？那个你说你刮和我刮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彩票已经在这儿了，对吗？你刮还是我刮，那结果不都一样吗？你看这种人就容易得抑郁症，因为他没有游戏的心态，他没有觉得我刮可能会运气好一点。但是当这个有点兴奋的感觉说我来亲自刮的这个人开始刮的时候，这就是像孩子一样，他说树叶很好看，所以今天的日子就很好。小孩子们游戏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我就发现嘟嘟和他的小朋友或者他自己一个人能够玩一天，玩得很开心，自己脑子里边想象，然后有时候我陪他玩，他说你怎么一点想象都没有，我们是不是在想象，我们这是在想象。他经常跟我们强调我们这是在想象。所以游戏的心态会令我们变得柔软。那么怎么样检讨你有没有进入游戏的状态呢？就是你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你的肌肉是否僵硬。如果你的肌肉是僵硬的，不舒服的，腰疼背疼哈，你一定没有进入游戏的状态。所以进入游戏的状态也有很多的方法哈。游戏能够帮我们摆脱恐惧和病痛。大家知道金圣叹这个人哈，金圣叹大才子，点评水浒啊，点评什么，金圣叹被腰斩了，就是他最后死得很惨，他是被人腰斩的。在腰斩之前呢，他把他儿子叫过来，他说儿子来，爸爸跟你说句话。他儿子一看老爸临死要说话，就特别认真啊，过来要听他爸的临终遗言。他爸说什么呢？他爸说，把花生和豆腐干一块放在嘴里嚼，能够吃出红烧肉的味道。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他给他儿子留下了这么一句遗言。什么叫高人，你看到吗？就是当一个人有着游戏的心态的时候，他会减少对于死亡的恐惧，何况是连死亡他都不怕，还怕生病吗？这个我们过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常在要去世的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我要去见马克思喽。你看见马克思那能见着吗？他们是唯物主义者，怎么见着马克思呢？这就是一种游戏化的心态，会让你减少对于死亡的恐惧。二祖慧可更了不起，就是断臂求法的那个慧可。慧可在老年间呢，他总是在这个九寺勾栏这些地方混，经常去妓院待着。然后这旁边人说，老和尚你这个太不像话了，你怎么老待在这种地方，对吗？老和尚说， 我自调心于汝何干？我来这儿调心呢，你整天说你不怕女色，你见过女色没有？没见过女色，你说你不近女色，对吗？我得锻炼一下自己。所以老爷子这个训练的特别到位，结果后来还是被人陷害，要砍头，他也是被砍头了。在砍头之前，他竟然写了一首诗。一个人在被砍头之前还能够写一首诗，你看多棒。他说，四大本无我，五蕴本来空。四大啊，这地水火风，本无我，五蕴本来空，色受想行识这些东西本来是空的。江头临薄刃，犹如斩春风。我现在把头来临这个白刃，就像砍掉春风一样，多棒。哇，这诗听完你觉得这死亡多么的美妙，对吗？所以你发现这里边的高手啊，禅宗很多高手，庄子也是高手。庄子说庄周梦蝶，这难道不是一种游戏的心态吗？庄子说两个蜗牛头上的两个国家打仗，对吗？血流万里，死了很多人，他拿这个来讽刺那些战国时候的那些人那个不断的争斗哈，这都是用游戏化的心态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学会游戏。那么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以学习者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当你能够用学习者的心态来面对人生的时候，你游戏化的状态就会不断的出现，因为你不怕失败，失败是可以给你带来经验的，对吗？这个第二个就是要观察自己的肌肉结构，看看自己此刻是不是处在一个相当放松和舒服的状态哈。我这会儿就不太放松，因为太冷了，我冻得要命，浑身的肌肉都是紧绷绷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在你发现自己不放松的时候，要学会幽默和自嘲。当一个人能够学会幽默和自嘲的时候，游戏的状态就来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多跟孩子在一起 ，OK， 跟孩子在一起能够吸取到很多幽默的灵感。但是我们很多父母啊，我要提醒大家，我们跟孩子在一起只是身体跟他们在一起，我们的心有没有跟他在一起？当你能够做到让你的心跟孩子在一起，你是真的跟他一块快乐、一块玩、一块想象的时候，你才真的能够进入到孩子的世界去学会游戏。最后就是我们所有的公司都要学会大家一块办办年会啊，搞搞尾牙呀、啊，唱唱歌啊，这都是游戏的方法。有一个公司叫做 Kinko's 是 FedExpress 就是联邦快递收购的一家公司。这个公司的老板是一个智障，就他的智力是有问题的，但是他把这个公司做成了全美最受欢迎的雇主，排名第一位的公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公司每天都在疯狂的玩，因为老板脑子有问题嘛，所以老板就经常带大家一块玩，搞海滩大 party， 搞什么蒙面大 party， 然后呢，允许员工穿拖鞋带着狗上班，结果公司的业绩做得特别的好，因为游戏，他们在公司里边天天都在让大家快乐游戏哈。这是我们说第五种习惯，叫游戏的习惯。第六个是宽恕的习惯。其实你如果能够有前面我们所讲的慷慨的习惯的话，你也就能够有宽恕的习惯。因为慷慨就意味着一种宽恕就意味着是一种巨大的慷慨。这里边有一个人值得介绍给大家啊，中国人不太熟悉他，叫图图大主教。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纳尔逊曼德拉，都认为是纳尔逊曼德拉改变了南非，但事实上很多南非人认为真正改变南非的人是图图大主教。这个大主教在南非提出了一个观点，说宽恕。当时有很多人说，既然我们现在种族平等了，那么当年那些杀害黑人的人，他们需要出来伏法，要把那些杀害了黑人的人拿出来判刑。那么这个要求就一下子让所有的白人开始紧张起来。白人说，那你如果把他们判刑的话，那得死很多白人，对吗？那不行，咱们就再来吧，再打仗，对吗？所以这时候图图大主教讲说，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然后他在教区里边号召了很多人开始对白人进行宽恕，甚至有很多那种自己的孩子丈夫都被白人杀掉的妇女，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我要见一下那个凶手，然后对他表达宽恕。911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听说自己的表妹在南塔上，然后不是塌了吗？实际上他表妹并不在南塔上，他只是听说他的表妹在南塔上，然后他就拿起一把猎枪走到了最近的一个快餐店，那是一个超市，那个超市是阿拉伯人开的，然后他就朝里边的阿拉伯人开枪，当场打死了两个，重伤了一个，重伤的那个人眼睛被打瞎了，然后后来抢救过来，他没死，然后这个白人被判了死刑，判了死刑之后呢， 当得知这个白人被判了死刑以后，这个重伤的这个伤者在媒体当中表达说，我想要见他，我想跟他表示宽恕，我真的原谅他，我完全能够理解他所做出的一切。然后大家问他说，他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了，你为什么还要宽恕他呢？他说，我希望用我的宽恕让大家知道真正的穆斯林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世界对于穆斯林不够宽容哈，我们需要知道真正的穆斯林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当这个凶手在得知了被他伤害的这个人宽恕了他以后，他整个人变了一个样，他一下子变得安静从容，并且接纳了死刑这个现实，然后他在最后对大家表达了道歉，然后表达了这个感激之情。这就是宽恕所带来的力量。但有时候宽恕真的非常难以做到。怎么样去实现宽恕哈？实现宽恕的方法呢，第一个就是静默。你看每次都提到静默，当你能够在内心当中保持安静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去达成宽恕，对吗？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人整天要求报仇哈，要求中国人讲究叫做一命换一命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但你会发现很多人就算是把凶手严惩了，这些家人的内心依然得不到平静，对吗？而反过来有时候我们说一些宽容的举动反倒会给你带来来自内心的平静，因为我们免于了恐惧，我们从恐惧之中摆脱了出来哈。所以静默能够让你开始接近宽容。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列一个清单，你列一个自己需要去达成宽容的宽恕的清单，把它列出来，看哪一个比较接近你现在可以宽恕的东西。我不要求你一次做到，因为这事儿挺难的，对吧？找到那些你需要宽恕的人和对象，然后看看有哪个我是现在可以宽恕的。然后第三个方法就是在脑海当中把你需要宽恕的那个对象想象的美好一点，不要一想起他就是丑恶的面孔，想想他也是一个在阳光下沐浴着阳光的人，想想他也是有家庭的人，想想他为他的家庭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OK， 这就是第三种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发表一个宽恕声明，就是把文字写下来，我现在宣布真的宽恕你。 OK， 因为我希望我们俩都是自由的，你也可以自由的生活，我的心灵也可以自由的投入新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过去那件事儿翻过去。 OK， 宽恕过后不意味着你一定要跟他成为朋友，宽恕了以后不意味着你一定要跟这个让你不舒服的人成为朋友，但是宽恕以后会让你的内心觉得安静宁静，你不见他都没关系，但是你在心中没有恨，如果这个恨存在的话，你永远是不自由的，它让你的人生变得不完整。 OK，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可以了解一下宽恕这件事情哈。然后第七个就是慈悲的习惯。什么叫慈悲呢？佛教讲的慈悲是说，上乘佛法曰慈，下度众生曰悲啊，这是慈悲。我们如果用了宽恕，用了慷慨，还没有达到慈悲的状态，因为慈悲的状态意味着说，你要帮助他人变得更好 ，OK， 而不仅仅是原谅他们，你要帮助他们变得更好。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无条件的爱。我们都熟悉无条件的爱哈，过去我会跟大家讲说，无条件的爱对孩子啊，对配偶，你要做到无条件的爱。但是当你要做到慈悲的时候，你需要能够对众生都做到无条件的爱，你能够爱每一个人。这个地方我们要学天地啊，古人讲叫天无私父，地无私载。天呢，是没有私欲的覆盖，天没有说这个人特别好我就罩着他，这个人不好我不罩着他，你看天没有这样。地无私载，这个大地不是说好人我就承载你，坏人我就把你扔了，没有，这个大地无论好坏，你在我身上吐口水，你在我身上这个大小便，我都照样拖着你，这才是天地之德呀，对吗？天地有这样的德性，所以人应该学习天地，人应该能够学会天无私父地无私载这样的感觉。所以当你能够对众生实现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你希望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加入读书会，都能够成为靠读书来改变自己生活的人哈，这就是把爱给到周围所有的人。 OK， 无条件的爱。同时呢，当你能够真的做到慈悲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没有恐惧。慈悲是治疗恐惧最好的良药，这就是孔夫子讲的仁者不忧，对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者不忧。当一个人真正把内心放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他整天在关注别人的 福利的时候，他自己才会没有任何的忧愁。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现实生活中我见过很多。有一个韩国的女孩子，就是从韩国跑到中国来收养脑瘫的儿童，养了大概几百个脑瘫儿童。因为当人们发现他能够治疗脑瘫，他能够去管着脑瘫的孩子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把脑瘫的小孩放在他们的门口就走了，所以他那儿的小孩越来越多。我在采访他的时候特别紧张，我想着他会哭，因为这很惨啊，这事儿对吧？会讲出很多很不容易的故事。结果整个的采访下来，我没有发现他有一点点的不快乐，他觉得特别的愉快。他说起他那些孩子的时候都特别带劲，说起那些困难的时候都觉得特别好玩，因为他们在一群人一同来克服这些困难，连那些孩子都跟他们一起来克服困难。这就是学习者的心态。当你能够用学习者的心态连面对你的工作，面对你的生活的时候，那是多么愉快的一件事儿。我从那个女孩子的身上就看到了什么叫做仁者不忧。我们平常带一个健康孩子我们都觉得累得要死，人家照顾着几百个脑瘫的儿童，人家高高兴兴的，因为他的内心根本不在私欲，根本不在于自身，他在于怎么样让他们变得更好。再想想特蕾莎修女，你想想看，对吗？我们讲过特蕾莎修女的书，你就会知道说仁者不忧是什么意思。 OK， 所以慈悲能够让你变得更加的开心，慈悲会让你觉得没有什么事好担心的哈。然后具体的一些方法呢，就是第一步先静默，先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回忆自己曾经被别人慈悲对待的场景。你的人生当中一定也会有一两次被别人慈悲对待的场景吧，对吗？想想看那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OK， 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多去参加一些活动，多参加一些这种能够表达慈悲的活动，比如说福利的活动啊，这个放放生啊，当然有人反对放生哈，但是你看西雅荣博堪布的书，他告诉你说，放生的目的不在于说到底救活了多少人，而在于那个生命在获得自由的那一刻他所得到的喜乐，这才是放生的意义所在，对吗？然后这个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对吧？这都是能够给你带来慈悲的感受的习惯。然后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如果你不能够对别人慈悲的话，你最起码对自己慈悲一点，不要整天责怪自己，要看到自己进步的地方，鼓励自己，对吧？然后就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关注一下身边每个人都有哪些梦想，然后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帮助大家实现这样的梦想，对吗？这就是慈悲的习惯的养成。那么最后一个习惯叫做社群的习惯，就是人不能够孤独的生活。孔夫子说仁者爱人，什么叫仁？你看两个人才叫仁。当你是一个人的时候，你体现不出人的感觉，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哦，有别人了，对吗？我能够考虑到别人了，这就是人。所以当有一个社群的话，它会帮助你能够走得更远。佛教讲佛法僧三宝，佛宝、法宝、僧宝哈。什么叫僧宝？就是一个社团，有这么一个社群，大家在一起学习才能够不断的进步。礼记上也讲过，这是我们读书会的一句口号，叫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对吧？一个人整天闷头学习，一个朋友都没有，则孤陋寡闻，你学的东西可能很偏门，但跟别人没交流。所以我们需要组织一个社群，让大家一块互相帮助，然后大家在社群里边找到依靠。社群的最主要功能是交流和倾听，所以你在寻找社群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寻找一些能够给你带来正能量的社群。就这个社群有没有充满着比较，充满着评判？我见了很多社群，他说怎么加入这个社群呢？你能够拿出你买这个100万以上轿车的这个发票，你就可以加入这个社群了。或者你能够拿出10张以上头等舱的机票，你就可以加入这个社群。那我劝你还是不要加入这个社群，因为这种社群给你带来的只是负担，它带来的是评判，它不是正能量，它是由于恐惧才聚合在一起的。好的社群不是由于恐惧聚合在一起，而是由于爱聚合在一起的。所以社群当中有人有钱有人没钱没关系，大家可以很开心的在一起，有人会这个有人会那个不要紧，大家可以互相互补，对吗？所以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孔夫子结社群的原因就很简单，群而不党。我们是一群人，但是不需要结党营私，而小人就喜欢首先分别然后结党营私，但是最后你会发现这里边的矛盾重重。 OK， 所以寻找一个优秀的社群，然后好的社群的特征是鼓励人们独立思考的，是尊重不同的。你比如说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但是他会邀请 讲古兰经的人到他们的教堂里边去讲古兰经，然后跟基督教的人普及一下说古兰经到底是讲什么的。你看他也会要求佛教的人去给他们讲佛教，因为这就是和而不同。所以我们需要尊重不同的声音，我们需要去尊重差异，然后这个社群能够自由发言，这才是一个良好的社群。 OK，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正能量的社群，减少分别心，然后如果没有合适的社群的话，你可以自己组建一个，你可以自己组建一个读书会。那既然樊登可以组这个读书会，你也可以组这个读书会，对吗？然后如果你没有内容的话，我们读书会内容可以送给你，你可以随便用，没关系，这是不要紧的哈。这样的话才会让更多的人有用内容出发，然后组织大量的喜欢学习喜欢进步的人在一起。 OK， 这八个习惯合在一起，我们再重复一下哈。第一个是我们说慷慨的习惯，第二个是静默的习惯，静默的习惯是所有习惯的基础哈。然后第三个是求真的习惯，第四个是坦诚的习惯，第五个是游戏，第六个是宽恕，第七个是慈悲，第八个是社群。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八个习惯，然后经常在生活当中去简单的实践一下。比如说我最近就在练习这个慷慨的习惯哈。当你发现自己养成了一个慷慨的习惯的时候，你可以向下一个习惯进发，这时候才能够真正我们做到学以致用。因为学习本身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学习绝不仅仅是让我们赚钱或者让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福利，学习本身就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这才是我们的目标。白鹿原里边有一句名言叫做学做好人，很多人会把它写成一个牌匾的学做好人，挂在自己家里的墙上。读书会也是这个目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学做好人，好吧？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樊登读书会，跟我们一起每年读50本书，谢谢。